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河北法轮功学员江桂玲在迫害中离世，非法关押19月，宁夏郑永新被迫害至多次送医抢救，屡遭迫害，重庆法轮功学员抗洪又被绑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23年以来，河北廊坊三河市法轮功学员江桂玲女士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一年，两次被劫持到廊坊洗脑班折磨迫害，多次被非法拘留或拘禁在镇政府，几乎每年都会遭受中共人员上门骚扰。2022年3月10日不堪迫害，江桂玲含冤离世，终年60岁。江桂玲是三河市齐心庄镇人，她曾患有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以后不长时间，所有的病痛都痊愈，无病一身轻。为了让民众知道法轮大法好，2008年江桂玲在集市上给民众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被齐心庄镇派出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江桂玲先后被非法拘禁在三河市公安局看守所及廊坊洗脑班，迫害60天后被非法劳教一年。在石家庄女子劳教所，江桂玲被强制洗脑，不允许上厕所，不得与人说话，一举一动都由包夹犯人监视，被迫做奴工，在菜园子里种菜、搞塑封、装一次性筷子等等，每天早晨6点起床，晚6点收工，有时晚上加班到12点。2015年，江桂玲与其他6位法轮功学员在一起阅读法轮功书籍，被不明真相的村民举报，其人都被居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劫持到三河市拘留所，江桂玲被非法拘留15天。2017年，齐心庄镇派出所警察多次非法闯入江桂玲家，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要求签字说不练功了，江桂玲拒绝。2018年，齐心庄镇派出所六七个警察又一次非法闯入江桂玲家，逼迫他签字放弃修炼。自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每逢当局认为的所谓敏感日，警察都会到江桂玲家骚扰，给他及家人造成极大的伤害。据明慧网报道，宁夏银川市66岁的法轮功学员郑永新先生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中卫市看守所19个月，遭受残酷迫害，已病危住院多次。2022年2月28日突然出现休克，再次被送中卫市医院抢救。根据郑永新的身体状况，几个月前郑永新的辩护律师已向办案单位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无果，近日律师又一次向沙坡头法院申请取保候审，郑永新需要立即接受治疗。郑永新是原宁夏银川市供电局职工，他因为坚持信仰法轮功，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判刑，非法关押在劳教所、监狱、洗脑班、拘留所、看守所等处近8年时间。多年的迫害使郑永新被单位开除公职，妻离子散，居无定所。2020年9月，银川市兴庆区公安局富宁街派出所和居委会人员大约十几人到郑永新家欲强行闯入，被拒绝，一伙人撬锁后破门而入。这些人逼迫郑永新签字放弃信仰，郑永新没有配合，被强行绑架至富宁街派出所，并被非法抄家。后来郑永新被放回家。同年10月，郑永新再次被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中卫市看守所。 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5日，重庆市法轮功学员抗洪先生在工作地点被歇台子派出所警察绑架，非法抄家。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抗洪多次被中共绑架，曾被非法劳教三次，被非法判刑两次，累计冤狱11年。抗洪在劳教所、监狱遭受过奴工、体罚、群体殴打、电击及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迫害等惨无人道的折磨。现年54岁的抗洪毕业于重庆市医科大学，原为重庆市教委保健所医生，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他按真善忍原则要求自己，多年的修炼使他具有了真诚、善良和宽容的优秀品质，深得领导和同事的好评，多年被工作单位评为先进。1999年9月，抗洪为说句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正法，法轮大法好，还大法师父清白，去北京信访办上访。回家后，抗洪被非法劳教两年，在西山坪劳教所，抗洪遭受体罚、暴打、饥饿、关小监，连续11天被挂靠在黑暗潮湿的地方，里面时有蛇、鼠等，致使抗洪全身长疮、溃烂。2001年，抗洪因在重庆市渝中区解放碑处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永川监狱，抗洪因不放弃信仰，被狱警李春指使犯人长时间对抗洪进行暴打、体罚，长时间罚站，以致全身水肿、溃烂，双脚变形。他还被强制连续十几天不准闭眼睛。2008年，抗洪被渝中区公安分局上清寺派出所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两年。在劳教所，抗洪高呼法轮大法好，反迫害，后被转往西山坪劳教所中心医院继续迫害。在劳教所中心医院，抗洪被注射破坏中枢神经药物，致使神志不清，连他母亲去看他也不认识了。目前抗洪又被非法绑架，下落不明。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7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纪念425，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向中领馆递交抗议信；荷兰法轮功学员中使馆前抗议迫害法轮功。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4日，马来西亚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附近集会，纪念1999年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上访，制止中共对法轮功23年的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在集会现场以中文以及马来文宣读文告。集会发言人首先提到，法轮功和平理性反迫害已走过了23年了，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已经被揭露。法轮功学员认为，社会各界应该共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协助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集会发言人呼吁，在425万人和平上访23周年的今天，那些还在跟随江泽民及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请给自己一个了解真相的机会，赶快清醒过来，停止迫害法轮功，举证罪恶，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最后，法轮功学员代表 到中共驻马来西亚大使馆递交了抗议信。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4月25日，荷兰法轮功学员来到位于海牙的中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纪念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和平请愿23周年。抗议活动中，法轮功学员展示了五套功法，现场悬挂的横幅上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一人身心受益，世界需要真善忍，停止迫害法轮功，制止中共活摘器官”。一位法轮功学员向中使馆内全体工作人员宣读了呼吁书，回顾23年来法轮功学员和平理性讲真相反迫害的历程，揭露中共的邪恶，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呼吁书中说，法轮功是正法修炼，信仰真善忍，做好人，亿万民众身心受益，中共迫害正信必然走向灭亡，奉劝那些继续跟随中共助纣为虐的人悬崖勒马，为自己留条后路，不要做中共的替罪羊陪葬品。荷兰法轮功学员最后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器官，法办江泽民，法办活摘器官刽子手，释放所有的大法学员。几位来中使馆办事的中国人听了法轮功学员讲的真相，当时就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51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上明慧网一定是你不悔的选择，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2日。看到明慧网2022年4月8日的给大陆还没有封小区禁足的同修们提个醒，觉得同修的提醒很诚恳，也很有现实意义，个人觉得还没有上明慧网的大陆同修不妨想想这提醒是否有道理，想想自己为什么没上明慧网和为什么该上明慧网。对于至今没上明慧网的同修，也许这么多年习惯了同修间互相帮助协调的模式，自己不上明慧网也能得到师父新经文，看到明慧周刊讲真相劝三退，感觉也不耽误修炼呢，为什么非得自己上明慧网呢？如果是年纪大没上过学或者从来没摸过电脑的人，有更多困难不去想学电脑上网的事了。直到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前，外部环境没有封城封路，过去习惯的模式可以继续，但现在外部环境变了，这两年或松或紧，或大面积或小区域的封区封路封城在中国大陆没有间断过。看协党政治抗议的架势，谁能确定说以后自己遇不上封城封路了呢？只怕会更加肆无忌惮，因为天灭中共，恶党死到临头了。在这样的外界环境下，如果同修间往来沟通被断绝一段时间，我们的三退名单传递不出去，明慧网的交流看不到， 大法弟子救人的责任在肩，我们心情都不会轻松。经历过封城后，我们都有亲身体会。2020年过大年时，我们本地封城，到4月底才放松。那段日子，我非常庆幸当年在师父的加持下，自己终于突破各种怕心、惰性、观念，上了明慧网。也常想，还没上明慧网的同修现在很难吧？封锁放松时，同修们千万赶快学电脑，上明慧网啊！因为初次遇到瘟疫、城市封锁的情况，心里很沉重、复杂，甚至焦虑。我们还有救人的责任。上明慧网看到师父新经文、同修的交流，对如何在法上认识世间乱象、稳定自己的状态、情绪，比较好的做好该做的三件事，真的帮助非常大。一个人要改变自己的习惯不太容易，但是对于修炼的人来说，在人中养成的习惯，不正应该在法上悟一悟，修去它吗？对自己修炼负责任，这不也是修炼自己的一个好机会吗？习惯于每天静心看看明慧后，不太容易陷入常人的东西，也比较容易把握自己。但连着几天忙别的，没静心看明慧时，很容易陷入那件事情中。比如进来设备系统自己不懂，又需要面对时，学习琢磨讨教实践等等，兴趣越来越大，快上瘾了，追逐着解决问题，有点进展，欢喜心、显示心、自以为是、傲慢等等不好的心都冒出来了，其实自己啥也不是。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因为我们的修炼环境、我们的学法环境、学员在一起所讨论的事情、所讲出的话都是高尚的，都是一个难得的最纯净的环境，这在人类社会是很难得的，是最善良、最美好的一方净土，所以大家不能够失去这个环境。因为人类社会还在继续往下滑着，变得越来越不好。大家在常人社会中都有工作，都有社会活动，都要接触常人，接触常人社会。这样，你耳濡目染所看到的、听到的一切都是常人中的事情，会干扰你修炼。那么大家时常在一起学法，时常用这盆清水来清洗清洗你，是有好处的。现在，我对师父的这段讲法有了切身的体会。以前，我对上明慧网有很多怕心观念，觉得不上明慧我也能修啊。那时候，我是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常常静心看明慧对修炼的帮助如此之大。所以有机会我会喜欢劝别人上明慧网，修炼人都想精进，尽快提高自己嘛。近来常想，对电脑排斥、无知也像不识字一样啊，只是不懂不会的对象不同。不识字对学法修炼的影响是明显的，而没上明慧网对修炼的影响相对隐性，不凸显。许多不识字但有一颗对大法珍惜、精进修炼心的同修，用其一夜之间认识字的神迹，证实了大法的无所不能，也让我们见证了他那颗珍惜大法、精进修炼的心。他可没说，我听师父讲法录音、听学员念大法书一样可以修吗？为什么非得学认字呢？所以，修炼真的不是比常人的学识、本事大小。就这个问题而言，很惭愧，我不如这些不识字的同修。再说，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要求都很多年了，不上明慧网，如何能遍地开花呢？那我们是听师父的话，真修自己呢？还是想当然地安排自己修炼的路呢？对于修炼多年的老学员来说，法理知道的很多，还要我们在实修中做到才行。在法上想一想、悟一悟，也许上明慧网让我们在修炼中会更上一层楼。衷心祝愿同修们突破人心观念的封锁障碍，来到我们修炼人的家园 明慧网，这一定是你不悔的选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人的观念，用心救人》，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3日。我是一名中年大法弟子，虽然得法20多年，感觉自己没学好法，学法溜号不入心，有时遇事守不住心性，向外看强势，看不惯他人的习惯，妒忌心常往外冒，容易被人心带动。第一部分，用心背法。大年前，我看到同修交流文章中说，背法能改变多年形成的观念，比如学法困、怕被人说的心等。看到身边老同修背师父的转法轮几十遍了，可我觉得难，不好背，所以一遍也没背过。我就发誓要把宇宙大法背下来，别人能做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以前有忙的借口，现在不用上班了，我就开始背法。第一段背了2天才背下来，中间就想放弃了，觉得自己不行，太笨，一句话重复20遍也记不住。我就在心里默默求师父给我智慧，让我把宇宙大法印在心里，永远不忘。背法期间去掉人中的不好的物质，而后我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很神奇。如今我不再感觉法难背，在学法时注意力集中了，头脑清醒，睡几个小时一天不困，遇事能分清是真我还是假我，杂念少了，正念加强了，随时能清除解体就是力强加的因素，从表面到微观立体式的横扫灭尽。第二部分，用心救人。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让我在这乱世纷杂的人世中脱离苦海，去除污泥，走进大法，让我和我的家人身心健康，成为大法弟子，被大法救度。我要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揭穿邪党谎言，告诉世人真相。几年前，我开始拿起手机讲真相劝三退，一如既往地走到今天。有位 B 同修月底要给3张手机卡缴费，他先试打一个电话，看到有信号能通后就缴费充值，每个卡充了50元。第二天接着打电话，却发现3张卡同时打不通，他没舍得扔，因为被封的手机卡很多都是这种情况，前一天充值第二天就被封了。半个月后 B 同修要出门，就把手机卡给我了。我打开手机，此卡没信号，我心里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另外空间阻碍用手机讲真相的邪魔乱鬼，全部解体灭尽，谁阻挡大法弟子救人谁有罪。然后我给人工服务台打电话，您好，请您帮忙看一下此卡缴费后为什么没有信号过来。开始他愣一下，就说稍等，我给你查一下你那边是什么情况。我说有信号但是打不通。他说稍等20分钟再开机。过一会儿信号来了，一查话费80多元，随即连续拨打，另一个卡也被开通，有60多元。这一次真的让我感到大法的神奇与威力，只要你在法上修，堂堂正正的去面对，心越纯净，做事达到法的标准时，利益心、争斗心、怕心越少时，真是柳暗花明。每到所谓的敏感日，卡商被邪党相关部门恐吓也不敢卖，我们这里买手机卡就会受到影响，有时买卡就连接不上， 有几位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就是因为没有卡而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也有两个人用一个卡打电话。我这两年被封卡的情况比较少，还能把剩下的卡给一些急用卡的同修，而我的这两张卡一直在用，好几年了。我每次在整点或本地集体发正念时都给买卡的同修发正念，也解体干扰用手机讲真相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每当有人说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就举报你，封你的卡，查你时，我不被带动，就在心里想不允许旧势力利用众生对大法犯罪，然后说疫情这么严重，咱俩天涯海角的，能打通电话不容易，真心希望你和你的家人幸福平安，远离天灾人祸，我没有恶意，在当今这个社会，咱们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是没有保障的，希望你退出党团队，别给中共背黑锅，才有神佛保佑。对方答应三退了。师父在诗词《红营二法正乾坤》中告诉我们，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这时我能感受到那强大的能量包容着我。记得今年过小年那天，大家都忙着过年，我也被带动了，采购一天回来赶紧学了20多页法，又忙别的去了。晚上讲真相的同修开车来接我，心想这么晚还来，但碍于面子，同修从很远的地方过来接我，又不好拒绝，只好硬着头皮上车打电话救人。我打第一个电话没接，第二个听几句就挂了。等同修讲时我就发正念，心想既然上车了，我就珍惜救人的宝贵时间，就听师父安排好好救人。结果一个多小时劝退了12人。谢谢师父的保护，弟子无论春夏秋冬还是过年过节，众生都在排着队等着大法弟子救他们呢，而我还在人间享过幸福生活，安逸懈怠自己，手抓着人不放，多么对不起大法和师父。第三部分，扩大容量。正法已近尾声，师父要弟子做好三件事，其中一件不做都不能说你是实修弟子。所以我每天早起练功，上午学法，下午和晚上打电话讲真相救人。一次拨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老者，听完我的话立刻就火了，说我在抗美援朝时你在哪儿？说共产党不好，你是个什么东西，敢和我说这些话。我的争斗心也起来了，心想九评我已经看过多遍了，共匪干的那些坏事我能背多少遍，你能说过我？再打3遍都不接了，我想没戏了，该放弃吧，没希望了。放下电话，我心里很难受，就想老人家这么大把年纪，辛苦一生不明白真相，还跟着邪党跑，将来被淘汰我是有责任的，我没给他讲清真相，把人家惹恼了，还气了人家，和常人发生任何矛盾都得找自己，确实是我错了，不善。还有一说就炸，得理不让人的心，怕被冤枉的心，说话不站在对方角度看问题，不包容他人。于是我就发正念，清除这些不符合法的拜物和人心，在法中归正。第二天我又拨打过去说，大爷，是我，昨天是我不对，对您老说话不敬，伤您老人家了，对不起。您在那个位置上这么多年为党卖命，为党奉献一生，在生死线上活下来多不容易，冥冥之中是有神管您，才让善良的您活下来，可是到老了还是清贫过一生，该享受的待遇咱们没有，几百元的生活费多寒心，中共邪党做了什么您老最清楚不过了，只有退出党团队您才有美好的未来，天灾人祸就跟咱们老人没关系啊。听我这么一说，他高兴地答应了。放下电话，我眼泪止不住流下来，双手合十感谢师尊。师父啊， 不是众生不选择三退，是弟子修得不好，没能让每一个众生都感到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大善大忍之心。弟子让师父操心了，以后弟子会加倍修自己。我体悟到，放下人的观念，师父会把更多的众生送到我们跟前。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资料点工作的一些体会，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2号。记得刚开始做资料的时候，没有人教，也不懂基本的技术知识，我得到的那台打印复印一体机甚至连设备的说明书都没有，所以连设备的配件叫什么名都不知道。同修将一体机交给我的时候，只教了一下开机、关机、放纸张等，就匆忙地离开了我们这个城市。那是2003年的事情，那时技术同修很少，都是大资料点，一个点要负责几个地区的资料，所以都是维持不了多久就被邪恶破坏了。同修们就这样一大批一大批地被迫害。资料点被破坏后，又重新开始建。那时我每天早上学完法，就很有信心地到资料点上去开始做资料，刚开始还能印一些，后来就不行了，出问题了，也不知道怎么办，周围又没有会的同修，就只好把机子送到商家去修，结果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修，无奈又只好把机子搬回到点上，到了晚上也只好灰头土脸地回家了。第二天早上学完法后，又信心满满的到点上，心想今天该好了吧，结果还是不行。就这样折腾了一个星期后，师父看我确实需要帮助，就派来一位会维修这种机子的同修来帮助我。同修本身不是来修机子的，也不知道我们这儿有这种机子，他是来学电脑的，这样很巧妙地安排我学会了机子的基本维护。后来我用这台机子做了很多资料，他也很听话，为救度这一方的众生发挥了他应有的作用。一，学好法是做好一切正实法的事情的前提和基础。在用那台一体机做资料之前，从2002年我已经开始接触资料点了，那时做的是光盘的刻录，那时邪恶的因素还非常多，压力也很大。我每天首先保证自己的学法，每天要发很多次正念，做事的同时也在发正念。除了睡觉的几个小时外，每天要发十多次到二十次的正念。我们在刻录光盘时，电脑主机自带两个刻录光驱，一次只能刻录两张光盘。那时一天到晚要刻100多个光盘，还没有刻录塔，每天电脑都处于高度工作状态。我们刻一段时间要停下来休息一会儿，让电脑休息一会儿。电脑的风扇坏了我们也不知道，照常工作。后来技术同修来了才发现风扇坏了。他惊奇地对我们说，电脑的风扇都坏了，刻录光盘又是这么高的温度，主板居然没烧坏，你们正念发得好。我们都开心地笑了，可见在学好法纯净心态下做正实法的事，就会出现很多奇迹。一，学好了法，在突然间遇到考验的时候，才会真正地向内找。有一次协调同修告诉我，
一个同修愿意做资料，叫我把机子搬过去，时间约好了。因为机子有好几十斤，我自己搬很困难，就叫丈夫同修帮忙搬过去。当我们把机子搬到同修的六楼时，为了减轻同修的压力，不愿意更多的人知道，我就叫丈夫同修离开后才敲门。哪知敲了很久也没有人来开门，怎么办呢？又不能离开，自己又搬不动，走也不是，留也不是。等了好久后，同修的邻居出来后走了，我才赶紧下楼找公用电话给丈夫打电话，丈夫来后才把机子搬回家。后来得知是同修在压力下临时变卦，改变了主意。但我当时心态很好，没有一点怨气，心里想是我自己哪儿心性不到位，想急于求成的心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二，心在法上，师父就在身边。有一次打印机的粉盒需要清理，但我又没有合适的工具把它下开，于是就想先放下事情吧，发发正念再来做事。刚一盘上腿，有个声音告诉我，用铁丝吗？我说好，我发完正念就去做。发完正念一找，屋里恰好有几圈铁丝，我用钳子剪下一截一试，刚好合适。我发自内心的谢谢师父。还有很多次在装电脑系统遇到心机不知该怎么做时，我就先退一步，把事情放下，要么发发正念，要么学学法，师父就会给我智慧，处理方案就会在大脑中展现出来，过后再一试准行。记得有一次给一个同修装完系统后上不了网，网络不通，设置了拨号连接也无法连通。这时正好到了中午12点，全球大法弟子整体发正念的时间，于是我立即放下事情开始发正念。刚盘上腿，一个意念打到我的大脑，这个是不拨号的，意思是不需要设置拨号连接。我明白了，发完正念仪式果然是这样，修炼中这样的奇事很多。其实师父的法身时时都在我们的身边看护着我们，我们心里想的是什么，需要解决的是什么，师父都知道。只要我们的状态符合法对我们的要求，过程中把自己真正的当成一个修炼人，不是像做常人的工作一样，修心向内找，师父就会给我们智慧。走过这么多年的风雨，我回过头来看看，不管我们做什么，学好法是做好一切正实法的事情的前提和基础。二，修炼的境界与技能的提升。我们大法修炼者与常人不一样，在对待技术问题上与常人的处理方式也不一样，这方面很多同修在实践中都有很多体会，也写了很多这方面的交流文章。就是出现技术问题时，是先修自己后修机子，往往是自己在修炼上归正自己的人心执着，心性提高上来后，机子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很多时候是不动手就解决问题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半神文化是有内涵的，相由心生也有这一层意思，因为人在社会环境中有自己的一个范围，自己的情绪会影响自己的事。大法弟子更是这样，因为承担了救度众生的使命，范围更大了，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包容了整个世间，每个人有一个范围，你碰到的接触到的都是你这范围中的因素，你能够正念足，你就能够在你的范围中高大，在你的范围中把那些不好的东西压下去。我理解是周围的环境是随着我们的心在变化，万物皆有灵。其实我们周围的一切物质都是生命，包括我们用于正实法的一切，它们都是有感知功能的，我们要珍惜它们。当我们的思想、行为、 符合真善人宇宙特性时，我们自身带的能量场就是一个正的能量场，在这个场中的一切生命的不正确状态就会被归正，就会纠正一切不正确状态。反之，当我们的思想行为背离了宇宙特性真善人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就会出现不正确状态，这时候就是提醒我们要向内修自己了。当然，资料点的同修对设备的技术也要适当的掌握，这样才能真正的起到开花的目的。天地行文库里各方面的技术知识都很全面，遇到不懂的就去查找，不要有畏难情绪，这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不要有依赖的心理，遇到问题就找技术同修，能自己解决的尽量不找同修，逐渐的独立起来。资料点遍地开花是师尊对我们的要求，一个地方的花开得越多，开得越小越好，资料点的同修压力就越小，就容易保证自身的修炼状态，也不容易陷入那种盲目做事的状态中。这样，这个地方的同修的修炼状态就越好，它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愿我们的小花越开越多，长盛不衰。个人修炼所悟，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是小弟子也是一个老弟子，作者吉林大法小弟子萌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2年3月21日。我今年13岁，上中学1年级，妈妈说我的胎教就是练功学法，我出生后两臂就在抱轮，妈妈还说我是同化大法而来，有着不同的使命。720以后，妈妈就和老年同修在家里练功学法。那时由于自己太小不能练功，但是从来也没有干扰过他们。4岁时就开始跟同修练功，但是抱轮抱不下来。妈妈在我们屯子发真相资料，我也跟着做，这也为我以后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我6、7岁时，妈妈就开始教我读转法轮和红音二。一，过病夜关。因为我出生不久就赶上了720，没有集体学法和练功的环境，到了12月下旬，我就出现了严重的病业状态。那是妈妈面对社会和家庭的压力，法理也跟不上，就把我送进了医院。从那以后，我有时出现病业就打针，但是我吃不了药，一吃就吐。随着我逐渐的长大，跟着学法练功，我悟到不能打那些不好的东西了，打了师父还得往出推。大约在我7岁时，一次我发高烧，烧到39度到40度，连烧了3天， 不吃不喝还呕吐。妈妈心里有些不稳，就问我能不能把握住，不行就上医院。我说啥事也没有，下午就好。妈妈看我这么坚定，也就把心放下了，又鼓励我说，只要你坚定就能闯过去，师父会帮你的。于是我们就开始发正念，我在师父的慈悲加持和同修的帮助下闯过了病业关。二，发真相资料救度众生。九瓶共产党问世以后，我们这里就大面积发九瓶，我和妈妈还有 A 同修以及他的女儿配合周边同修发九瓶。吃过晚饭，我们四人走六七里路到同修家等资料。那时我七岁，可我一点都不觉得累。后来同修用车把我们送到各个屯子，我和妈妈就开始发资料。由于第一次大面积发资料有些害怕，不敢发，妈妈就拽着我的手，后面还跟着两位同修配合发资料。由于他们是城里人，对农村地形不熟悉，走路有些慢，所以就在后面跟着。妈妈不说话，只是用手指一指，我就明白了，把真相资料放这儿送那儿。在师父的保护下，我们都安全到了家。有时我们一坐就是一宿，但第二天上学从来也不困。我知道只要我做得正，一切都在师父的加持中。2011年一天，我和妈妈白天骑自行车去发真相资料，大约20里地左右，六个屯子。我说大白天要是同学看见怎么办，妈妈说那是人心，你能不能去？我说能，妈妈说要是能去就把人心放下。我们发着正念到了地点，发到第四个屯子时，在树下乘凉的人说，你们是发什么的？那家里没有人，给我吧。妈妈就走过去送给他一份，那阿姨说，这不是法轮功吗？就把真相资料给扔在地上了。我的心一惊，推着车子就往前走，也不知道发正念，就只想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不知道妈妈怎么讲的，过一会儿就听到一位叔叔大声地说，法轮大法好。又听妈妈说，法轮大法就是好，我的心才平静下来。这时妈妈也跟上来了。我和另一大我3岁的小同修还独自在白天发真相资料。有一次，我俩发了5个屯子，发着发着，一只小狗把我俩挡住了。我告诉他，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回去吧。他好像听懂我说的了，转身就跑了。等我俩返回来的时候，小狗把大狗也叫了出来，大狗就汪汪地叫。我俩就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回去吧。我俩悟道，这两只狗和我们有什么缘分，今生让我们来救度。我们也为他们明白的一面而高兴。在小学3年级快放暑假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下学期他就到别的学校去，不能再教我们了。同学们都送礼物，我送什么呢？我回来问妈妈，妈妈说送礼物不长久，送他平安，把命保好不好？我说好。可我有些顾虑，面对老师讲真相，说真的我有点害怕。我叫妈妈和我一起去， 见到老师，我和妈妈笑着迎上去说了几句话。我发着正念，妈妈讲真相。我说，老师，我送您平安，这是用金钱买不来的。他笑着说，好，好。那天，我们班的同学都散退了。我真为我们班的老师和同学感到高兴，因为他们将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三，一朵茁壮的小花。师尊讲，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们县也开了不少小花。同修在一起交流说，我们这里也不能落后，也得跟上政法进程，可资金和技术就是一个大问题。协调同修来了，我们把想法说一说，他们说没有问题，你们能跟上政法进程，这是好事，一切由我们来安排。不久同修就把电脑和打印机送来了，还找来技术同修，因为妈妈和其他同修没接触过电脑，所以决定由我和另一小同修先学，然后教他们。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俩一学就会了，我家就成了资料点。一开始技术不成熟，小法器和我们也陌生，上网、下载、打印，总有出错的地方。我们就请师父加持，向内找，发正念归正。妈妈常和两位小法器沟通，慢慢的，我们配合得越来越好，形成了一个结实的整体。做资料就是一个实修的过程，只要我和妈妈哪位出了人心，小法器就会毫不客气地不配合了。只要我们一正，小法器马上欢乐地工作。自从家里开了这朵茁壮的小花，几年下来，我学会向内找，修自己了。我虽然是小弟子，但是在大法修炼中，我也是一个老弟子。我的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浩荡洪恩中走过来的。我体会到，只有踏踏实实的修炼，才能跟师父回家。小同修们，咱们一起精进实修吧。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也谢谢帮助过我的同修。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首女生独唱《梦里的期盼》。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每一位法轮大法修炼者都受益匪浅，身心净化，道德提升，他们都对救度自己的师父满怀无尽的感恩。歌词表达了弟子们对师父的期盼。歌词是这样写的：梦里的期盼，多少个夜晚，我做着这个梦，梦里我见到您慈祥的笑容，您轻轻呼唤我，飞向那美丽遥远的星空。恍惚间，我记起一个誓约，曾经和您签过神圣的誓约，为等您救度，我辗转凡尘，我轮回千秋。如今 我终于等到了您，慈悲伟大的恩师。这是真的，这不是梦，不是梦。无量众生终得救。下面让我们一起欣赏清空作词、弘扬作曲、如水演唱的歌曲《梦里的期盼》。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